耶和华以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6年2月2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24。格兰弟兄你好，那这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格鲁特弟兄，我确实很高兴，那你不是从家里一路开车过来的吧？什么？今晚吗？我知道你卖主，但我不知道会是这么多。那格鲁特弟兄，是我想起，那在我最糟糕的时候，那我在祷告队列里边待了8天8夜之后，那刚好在休息，那倒有8个月，我不知道我是在地上还是离开了世界或者别的什么。但是忠诚的与我待在一起，那我在姐妹也没有和你一起来，那你自己来的，你爸爸跟你在一起吗？那抱歉，我从这里的讲台上跟他说话，但看到他在这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再见到他。那我有一个老朋友，那你怎么很高兴你们都在这儿？那我们相信神今晚会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那你们一直都非常的友善，那在我所住的地方，那人们很友好，当我去餐馆时，那人们很友好，那你们这里那真是有一群很友好的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可以带上大帐篷来这里停留很久很久，那那样好，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谢谢你们。那我在留意这张地图，那今天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它像是一种的枢纽，那把许多大城市连接在周围，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真正好的持久的复兴，那是你得到结果的地方。谢谢你们，那知道了你们能够忍受这种老式粗糙的讲道，那是我感觉很好。那听过学者们的讲论又知道我所受的教育之后，那还能够像那样欢迎我，我确实很感激你们，真是太好了。我相信主会这样来带领我，那我便想象从这样一个地方出去以后，那去了一个旧的帐篷里边到处乱扑腾，那天许我们会有多一点的空间能够举行那个大型的聚会，那可能会提前那几个月做广告，那这样就能那再来明尼苏达州、爱达荷州、那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那以及整个地区的人，那一整代的那就像那样，那会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不是吗？那你们曾在杂志上读过我的意向吗？那知道多少人读过？那么许多人读过了，是的。我想波斯弟兄刊登了他耶稣再来的迹象，也看到了我想一直是生会的下个月登出来的。那我肯定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是我们主耶稣定义要做的。那我实在等不及那要进去那间帐篷了，那将是一件奇妙的事。那我只知道在他的再来之前，那他要做这事。那我觉得我们都在这里有份，那我从未感觉到我们会这样团结在一起，那如同那道光的出现。那我相信小伙子们在后面有书，那我们不是卖书的，那我自己也得买了这些的书，那带来给人们，那么也几乎差不多的价钱在卖。那些的照片，那我必须得付钱才能够印刷出来，那他们是在华盛顿有版权的，你知道，那所以必须买回来，那在以后我买的时候差不多的价钱卖出去，那所以那只是要把他们来发送出去，里面最主要的是这信息，那他会带给人们一份的鼓励。那神让他的照片跟我一起拍下来，那并不是为了说那是我，那他在那里拍的照片表明了是我们。阿们，那么大家都在一起。那在以色列人的日子带领孩子们的那根火柱，那有多少人记得读过那个？我相信是在出埃及记第13章，他在火柱里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点。那当时那是神在父的职分中，他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在肉身中彰显自己，他自己的儿子，他所荫庇的，那他是，那接着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那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接着当他离开时，神提走了他的身体，放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而圣灵回来了。那我们发现圣灵的形式，那跟当年在旷野里的圣灵是一样的，那你知道吗？那又是火柱的形式。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那好的，可能有点奇怪，让我告诉你，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耶稣基督在那里遇见的都多少人相信的是真理。那当你遇见他宣的是什么？是一道大光，对不对？那保罗看着那光之后，结果把他那确实使他的眼瞎了。那这光是他们，但是站在周围的人来说，那他们看那大光站在那里，那是保罗瞎了眼。他说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他是耶稣。所以那时的耶稣那在复活了升上天去之后，那唯一的一次，那是头一回向任何人显现，这是以大光的形式出现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岂不是有信心相信这同样的光是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同一位耶稣在世上吗？肯定是的，他与所有的人同在。那他是基督的身体，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显现。要作为一个见证，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同样的光进到了窗户里边。那里面已经读过这个故事了，所以那是真的。那你可以去肯塔基，去那里还有周围的地区，那听听那有关他的传闻。那里是什么小啊？那只是心理学，大众心理学。那然而，那你知道他不停地在成千上万的人的面前显现。那之后，他们拍下了照片。那报社记者拿起了相机，有两三次拍下了他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印在了杂志上。所以过了一阵子，那这家协会，美国摄影师协会拿到了那张照片，他们先是把他带到了华盛顿特区，后来又把他拿到了乔治莱西面前，那是联邦调查局指纹文件的负责人。他把他放在超声波、地圈等等，那在那里进行了测试。他说不，那是光射到了镜头上。他如果说，他说你知道这相机的机械眼是不懂心理学的，没错。那光击中了镜头。那大约六个月以前，在德国，一个完全失明的小女孩在讲台上得了一阵，那母亲跑到讲台上，鞋子都跑掉了。女孩是第一次看见她的妈妈。那第二天早上，他们下去拿着一台大滚轮式的照相机，那些德国人有些真正的好的镜头，那他们拍了这个照片。那当时也许同样有这么多的人，那国教、那跨宗派教会、还有五旬节派等等，那在那个大的早餐会上，那天早上11点啊，午餐会是的。那当我们进去时，他们一直问我问题。那德国人、瑞士还有他们所有人都坐在那，还有法国人。我说那我无法预料，我说我不知道那什么时候会发生，但这是真实的。我说你只能相信我的话，就是这样。他们说那么当他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我说那我无法解释，因为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那所以那我就是那样对他们讲的。我说那只是另一个世界。那他说那我们注意到你在对人说话时，那你说不出他们的名字，所以你只能把他们的名字拼出来。我说因为我不会发那些德语单词的音，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城市名字等等，那所以他们无法明白那个。那他们想那不可能是心灵感应，那因为那心灵感应不是这么操作的。那所以他们，我说那千万不要去随意论断。那他们曾说耶稣是别西卜，那是算命的首领，那就导致了那个。那你知道，那我说那我预料到人们对这有错误的看法。但是我说巴不得他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并且相信。那是就在当时，那刚好是借着神至高的恩典。我说的现在就在这里，当时大家都在四处观看，没有人能看见的，但大相机打开了，拍下了照片。那当时有个人坐在那里，穿着罗马天主教的翻领的衣服。那我说现在这人坐在我左边，那是在吃饭的餐桌上。我坐在这边，我说左边的那个人，我说坐在这里的这个人，他不吃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胃溃疡，他无法吃，他不吃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说最近两三年他刚刚成了基督徒。他不是德国人，我说他不是法国人，我说他是意大利人，我说他曾是22000共产党员的领袖。那人就在桌子上面晕倒了，那是真实的。我说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他在山上的一个孤儿院工作，他在躲避一群那属宗教的，就是他所在的地区的天主教徒。那这里边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那这个德国人一直坐在那里边按着快门拍照，那看他能不能拍到。他们马上把底片带到了那个地方，把他们冲洗了出来。那照片有了，那他们能看见主的天使降下来，说出了他所说的。然后他们运行完时候就离开了，那一切都在那里面，那就席卷了德国的各处。耶稣基督无处不在，不是吗？ 他没有确定的地方，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无处不在，可以随时与每一个人在一起。那他遮盖了整个的空间，到处都是。他是我们的主。那昨晚我们举行了那一个有点特别的聚会，那我没有真正的讲到我开始时所讲的主题，但是今晚我们会尽力完成它。那我真的是爱这本圣经。哦天哪，我喜欢旧约。那因为没有受过教育，我就只能那作为一个预表的学家，那才能用旧约来预表新约。那许多人很聪明，那有机会上学，那我很欣赏那一点，那希望我也能有。他们知道如何那举出那些伟大的名字并且深入进去，但我不能。因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我要教导真理。那我可以借着预表来观察，那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或者说影子。那如果从未看见过自己，那从未见过一个人类，我看见我的影子，看见我有胳膊有腿，那如果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我就会对我的样子有一些的概念了。那么如果我看到在旧约中的影子是什么，那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在新约中的实体是什么。那时候那你就把它带了。那所以我认为旧约那真是一本奇妙的书。那接着在我的教堂，那我在加牧养的教会那间进行会教会，那我们曾经那比如说我曾花一年的时间来讲出埃及记。吼吼吼天哪，那这里边真是满了金块。那出埃及记的全部，那或者是创世纪，那一次我在约伯记上讲了两年多，那只是约伯记这本书。那整件事儿，那我到了那简直你简直无法从里边出来。那你知道他贯穿整本圣经。我想那时我让约伯在芦荟里边待了大约六个礼拜。那有时有位女士那很友好的写了封信给我，她说伯拉罕牧师，我真的很欣赏你的教导，但你打算什么时候让约伯从芦荟里边出来呢？那对我来说那是决定性的时刻。那时候把所有的都放在一起，我要抓住那些灵魂。那你知道从约伯真正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神的灵临到了他，他是个先知，你知道。那到最后当他完全明白了，那无论主要把什么给他，那时他就进入了这个灵里。那我们把他从芦荟里边取了出来睡的，那然后就直接进入到了复活中。我相信那他在那个的里面。那你知道那就是那我们深挖进了旧约中，那一个淘金的总是向下去的，深深的往下挖，要得到宝石，接着他要把它抛光。那你在旧约里边发现的每一个金块，只要把它擦亮一点，它都会直接指向哥哥他，在哥哥他那一切都解决了。那我很喜欢去淘金，那你们不喜欢吗？那从那里边把它们挖出来，你知道所有的那些的预表和影子。那我想读创世纪22章作为一个开始，如果可能的话，我今晚想尽早要让你们回去。那我已经留你们很久了，对不起。那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的会众，我不是故意那么说的，那我可以绕过那个继续往下走，但你们真是很好的会众。那我不知道那他们会不会那有一个晚上，那你们想要有一个晚上来为病人祷告吗？那多少人想要有一个晚上来为病人祷告的，让我们看看。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一场，明天晚上怎么样呢？可以吗？好的，那去不去找到所有能找到的病人？那明天晚上把他们带起来，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让我们来看，那也许我们最好发些祷告卡，因为太多人了，我们不会。那些排在前面的，那我会让Billy 或 Jen 他们中的一个人下来。那顺便说一下，高德先生，那Jen高德和利奥梅希尔，那刚才坐在后面的，他们是跟我一起聚会录音的人。那他们把这些信息还有祷告队列等等录在磁带上。那如果你想要磁带可以去找他们。那你们生了病的，那最好在明天晚上6:30来这里，那他们会给你一张祷告卡，那带他们进来，那不要替他们来拿祷告卡，让他们自己来拿祷告卡，因为祷告卡不能够随便交换，那你必须来这里拿卡，那么有了卡号就会被叫到，那能够进入队列里。那让我们期待在祷告里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这位呼召明天的进食等等，也许我们的主明晚会有突破，再给我们一场伟大的医治的聚会，那么相信他会的。 那在创世纪22章7节和8节，那然后是14节。那今晚我们想读一部分的经文来作为主题，然后回到昨晚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来挖掘创世纪这本书里的那一些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待上两年，那之后再回到了上面，那依然能够得到比我们第一次更多的东西。神的道就是这么样写成的。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读。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作为一个主题，我想选耶和华以勒。那主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称，那我们知道这点，耶和华以勒就是其中一个。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么他依然是耶和华以勒。那是波斯沃斯先生那天晚上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与浸信会传道人赢得辩论的原因。主的天使就在当时被拍了下来，他说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吗？那他说是的。他说，那么这些复合的名字是不能分开的，他必须得是一样的。因为那周日那天晚上我说的，他起初的态度，如果他那时是耶和华以勒，而现在不是耶和华以勒，那么他一开始就错了。他一开始就不是耶和华以勒。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那所有那些复合的名字都在基督里。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那他就是耶和华拉法，主是医治你的，他必须得是的。那如果他不是医治者，他就不是救主，因为你不能部分的接受他，必须得是全部，因为那些复合的救赎的名字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一样的。那如果他过去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拉法，过去的医治者，那今天他不是耶和华拉法，那么当他把自己介绍为耶和华拉法时，他今天不是耶和华拉法的话，那他就是错的了。耶和华拉法那位医治你的主，那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那他就错了。那过去是作为一名医治者与他们相遇的，那如果他以前是作为一名医治者遇见他们，而今天他不是作为一名医治者与他们相遇，那么他从一开始对那些人就是错的。瞧，那不可能，因为他是绝无错谬的，他是神，所以他必须得是一样的。那圣经说他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是一样的。那昨晚我们在可称颂的古老圣经中发现，这本圣经就是真理。那神当他做出一个应许时，他就会持守。那如果你愿意持守住那个应许，他就会产生与说出来的时候完全一样的结果。因为神的道必须产生他所说的，否则那就不是他的道了。那所以，那我们拥有这有福的确据，这不奇妙吗？你今晚有那个吗？说阿们。太好了，有福的确据。那我想到这些话，就想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那如果这里有保险经纪，那我希望他不会生我的气。但有一次，那我父亲为了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有个保障，那于是买了保险。那时候我们还很小，那个是某种在10年内还清的。我可怜的老人工作一天只挣7.5毛，那干得汗流浃背，那去付清的保单。在他付清的时候发现，那个代理人从一开始就给他读错了，那他只值2.75美分，他本该值500美元。那就是我在保险上完全失去了兴趣，那所以那我是永远不会买他的。因此当这位经纪人来到我家时，他说，那他是我这个好朋友，我跟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去上学了。他说，贝利，现在买保险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那你不需要这保险，有那时候的感觉，那根本不需要。那你瞧，你在这里有家人。我说他们都很好。他说，你现在需要保险？我说，我有保险了。我说，你有保险了？我说，是的，肯定的，我有保险。那他转过身看着我，我妻子也看着我。他说，别人，你买的是什么保险？我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偿天堂的荣耀， 为天父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他说别人的没问题，但他不能把你放进坟墓。我说我知道，但他能把我带出来，我不担心怎么进去。我说不行，我说那我进去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我想要出来，那才是主要的事。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所盼望的，那这就是确据。耶稣替我们死了，为我们成了罪，那他复活了，那神使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称义。当我们接受他，相信他的名时，我们在他眼中就称义了。阿们，那个才是保险。我拥有他是何等的奇妙。那圣灵给保单签的字，那足够作为见证了，那就没问题了。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想一想多久，直到你得赎的日子，那一切都打包好了，放在车上封了印，他要去往他永恒的目的地。我希望今晚每个人都有那个宝单，有神的印作为对他的确认，那继续朝着你的目的地前进，知道这点，那应许了他的那位是信实的，有一天他会来的，我们会面对面的见到他。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但到那时我就知道了，正如我被知道一样。那昨晚我们离开了创世纪十七章，那我们发现当时神以伊洛沙代的名字向亚伯拉罕显现。沙代，那些人是这么念的，我不知道他的读法，都总是把它读作沙代。那这个词儿我查了一下，搜索了一下，我发现他的意思是乳房。那神以乳养的那位的名字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对一个当时已经100岁的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奇妙的名字吗？那他不行了，他的力量、血液的循环都已经干涸了，他的身体如同已死。那萨拉他的妻子子贡也已经死了。那这一切之后，神以那个名字显现，作为一位乳养者，那或者说赐生命的、赐力量的。亚伯拉罕，我是你的力量。哦，生病的人，今晚你能相信那个吗？那么他会使一个人在圣灵的能力下从担架上站起来，立刻走出来的。那本来是残疾的，胳膊会变直了，或腿能够伸直了，马上就能够走了。那就会借着确据，借着神的启示，感觉到并知道神是你的力量。那我见到过他们，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十年或更久都没有站起来过了，那四肢不再强壮了，被癌症吃掉了，今晚却成了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在主的能力中复活了，神的力量。那你有见过一个疯子吗？那他们的力量大约是正常人的几倍。那住在精神病院里边，那很可怕的，他们会打人，他们的力气是平常人的两倍或三四倍。那如果魔鬼能给你双倍的力量，当你完全顺服时，圣灵更能做什么呢？那你不走路，那你说那不可能，我做不到，我站不起来，我。如果你有那样的感觉，那你仍然，那你还没有得到应许。但只要你让那个沉入到你的心里一次，你就抓住了耶和华做你的能力的赐予者，那你留意会发生什么事。那你不会待在那儿很久的，你会从里边出来的。他说亚伯拉罕，我是你极大的奖赏。呵呵，天哪，神在试验亚伯拉罕，你相信神试验你吗？他试验过我很多次了，他试验每一个到他那里来的儿子，不管是谁，没有一个例外，每个来的人都必须先经过试验，受孩子的训练才能够长大。那你知道有时候，那这就是收获一名好孩子的途径。那当你让他做一个小的测验时，那你知道了。那我爸爸过去常对着我，那拿出一把山核桃木的板子，那大约这么长，你知道上面写着十诫。那所有的人，那你知道那是家里边的黄金规矩，那他知道如何的正确的使用它。那今晚，那当我经过他的坟墓，那看看我，那我亲爱的老爸爸在那里，那是一种的荣耀。你是那个保守我走正路的人。 讲，肯定的，试炼试验，在管教的时候是不会令人愉快的，在之后他就会结出公义的果子，只要你能够经受住这个试验。亲爱的先生，神给的试验，亚伯拉罕被试验，神赐给了应许之后，他离开了家，他的父亲还有他所爱的亲人成了一个多年的客旅还有寄居的人。神应许了要给他一个孩子，亚伯拉罕持续的相信神，他说施利先生一定会的，神那么说了，难道我们现在不想要那样吗？那你们在圣经里边看，每个在里面特别提到的人都是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的人。那你看看那小玛利亚，那把他跟撒加利亚做个比较，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边，那天使告诉他说在殿里边服侍焚香几天之后他要回家，他要跟他的妻子在一起，那尽管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那他会有一个孩子的，那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有些与众不同，那因为他已经过了年龄了，但他朋友足够多的榜样，那经上的萨拉，圣殿里的哈拿，但那个祭司却怀疑神。那当他这么做时他就成了哑巴，但玛利亚当天使遇见他时他没有怀疑神，他说看哪，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像那样的事发生过。但他没有质疑，他没有推理，他只是照着神的道来接受了神，欢喜地走出来，那告诉人们说他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孩子了，这事儿从前从未发生过。那如果今晚这里所有的玛利亚都能够采取那种的态度，那岂不就太好了吗？如果所有的人都受那种态度，那岂不太好了吗？不去质疑，只要神这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了，这就解决了。如果神这么说了，那就是对的，那他是所有权柄的最后的声音，他拥有万物的权柄，神拥有至高的权柄。那亚伯拉罕相信他，当亚伯拉罕信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但神说亚伯拉罕我要告诉你事情要怎么成就，我是乳养的那位，换句话说我是你的母亲，你对我来说只是个婴孩，你已经100岁了，你依旧只是个婴孩，那生命的自然循环已经从你身上消失了，但我是赐给你生命的，明白了吗？我是你的母亲，那不要忧虑，只要从我这里得到乳养，你就会像年轻人一样得到力量。那么一会儿要讲到这个，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好的，亚伯拉罕，你只要跟我待在一起，从我这里吸取乳汁，因为我是乳养的神。那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后，那我拥有一切，我能赐给你永生。当你在地上时，我能医治你的身体，使你成为不同的人，能延长那你们的年日，我能给你好的健康。那我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乳养的那一位。看看耶稣，他说就如同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那为什么？那一个复合的原因，百姓与摩西和神争闹，那他们就生病了，那需要医治，那所以那是为了赦免他们的罪并医治他们的身体。那神作为耶路撒冷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为了赦免罪并医治身体。那耶路撒冷乳养的那一位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一劲儿，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泉源里边来吸取。阿们。哦，当基督徒们开始明白这点时，撒旦就开始准备离开了。当人们能说我不在乎，那不是非要某个医治者经过，那不是某件事非得要发生，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听到神这么说了，那对我来说就结束了，那我要带着的从那里开始，那么你就得到了。阿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教会极度渴望纯正毫无玷污的福音。是的，你相信那个世界是的，没错。那注意，接下来亚伯拉罕当时对此非常的高兴，他继续前行。那接着我们发现那与罗德的那牧民之间发生了争执等等。那今晚在这里的时候，我想给你们看一点关于主再来的事，那我尽量不会太晚，那赶快来讲到我的要点。但是那注意这里，亚伯拉罕是这世界的继承人，罗德是不冷不热信徒的预表，他是个信徒，他离开了家乡 与神一同成为客旅，但总是不能够完全的降服。这就是今晚全福音教会和其他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是那些离开了世界、远离了世界的人，那他们不愿意去赌博啊、喝酒啊、参与那些的东西。他们是信徒，但却从未完全的降服。哦，巴不得你知道那隐藏在生命里面的东西，在你与基督同在的地方，你周围所有的壁垒都坍塌了。在旧约中，以色列人的旅程很好的预表了那隐藏的生命，那罪、那玛拉每天晚上都降下来，那人们每天出去捡回来。那在那旧的外院里边，那是外面的一个院子，那里有铜做的洗涤盆，那接下来是个圣所，七根有管子的灯台在那里燃烧，那接着还有这圣所。那当玛拿降下来时，他们就把它捡起来装在一个金罐里，放在至圣所的里面。那在外面人们吃的是和在里面所吃的同样的玛拿，但那个玛拿只能够存留一会儿，那依旧是同样的玛拿。今天有太多人认为只要这么领受了圣灵，那就解决了。哦，你其实才刚刚开始。哦，你几乎还没有开始。瞧，那有太多的人，那么捡起这个小玛拿，那里是圣灵基督的预表，那里降下来对世界献出他的生命，那他们就取了它，把它做成饼吃了。但很多时候他们发现，那到了九点或十点他们又饿了。那太阳已经把玛拿融化了。那今天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知道在一场大复兴中他们都被搅动了，那复兴一结束他们就又都去了。也许只要回来再次悔改，回到教会，那再次更新他们的誓言，那些人还想要再次受洗或类似的事儿。那为他们举办一些宗教的聚会，那试图推动他们前进，那些人永远不快乐。那但在里面与金罐里的玛拿同在的那人，那金罐中的玛拿永不会用完的，它永远不会变质，永远不会消失，住在那里的人一直都是得胜的。阿们。那注意这个不同的光，在外院的人他们行走在阳光之下、月光下、星光下，那是太阳系发出的光。那有时候他们经历黑暗的日子、阴天、雨天、各种各样的日子，那些住在圣所祭坛旁边这些地方的人，那我们说那是称义。那为了讲道的缘故，那我们就先这么称呼的。那比方说在外院是称义，那在祭坛上代表成圣，那肯定的。那他们是有光的，他们不是非要依靠太阳、月亮和星星，他们有七座会发光的灯台，但许多时候那灯台会冒烟熄灭了，那就是他们的样式。那当一年一次他们进到至圣所，那些幔子在亚伦后面合上，他们不是活在月光、星光或七座金灯台那里，他们在基路伯连接着的翅膀下，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他们活在那光中，那光永远不会消失或熄灭。他们靠这一金罐的玛拿活着，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吃，永远不会变质。何等的生命，那就是亚伯拉罕所活的那种的生命，一个完全的降服，彻底交出来奉献了，献给了主的生命。阿们。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那为了公会拿撒勒派的信徒，他们认为当他们叫喊时就得到了，他们说、就是这样，你只要开始叫喊。但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得到。那五旬节派他们以为当他们说方言时，那他们就真的得到了，但他们发现他们没有。那并不在乎是否叫喊或说方言，那些事本身没有问题，但拥有耶稣却是不同的，那是主的属性。没错，他的意思是每天每小时都完全的献上，与主一同活在耶和华的荣光中。没错，我不是在反对叫喊或说方言，那些都是好的，那是圣灵等等的属性，我们需要所有这些的东西，但那依然不是，那个不是，而是那隐藏的神圣的生命， 那记住，那些在外院的人吃的是跟后面至圣所里那一俄梅尔金罐中一样的玛纳。那罗德曾与亚伯拉罕同行，他也是信徒，但他没有持续住在神的同在中。因此当牧民开始相争时，亚伯拉罕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要争论。他说，你往东我就往西，那如果你选择西，那我就选择东，你走哪条路我就走相反的路。那那是做出决定的方式，神的你来带领。阿们，我希望这点能深深的扎下去。看着神的你来做引导。那罗德，那当然像他那样有属世头脑的人，他向下观看那有良好灌溉的索多玛和摩拉的平原，他就去了。那我们假设说他成了城里的主要的官员，坐在法官常坐的城门口，他当上了城里的法官或者说市长，他的妻子也许进出那里所有的缝纫圈子，那里的确进入了上流社会，肯定的。但你看他们是跟一群什么样的人混在了一起，神告诉亚伯拉罕分开自己，那正是今天神要基督徒们做的，就是让自己从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圣经说，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那这就是个迹象，表明神的爱根本不在你里面了。阿们。那正如我们昨晚所说的，如果你爱你的妻子，那又爱其他的女人，那就是你不爱她的真实的迹象，那是一件确定的事。为什么你们女人没有说阿们呢？那我真想要你们这么说，我本来要给弟兄们一个机会的。好的，是的，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会把自己彻底的交付给他，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爱神，当你爱耶稣时，你会彻底把自己交付给他的。那注意，后来到了某个时刻，那必须要有一个分别，那或者我们称之为转折期。那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面临第七个转折期了，我们现在正处在那个分别的时刻，神正在分开他的教会，你相信吗？那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那可以讲到安置，那表明神如何把他的百姓呼召出来的。他的儿子被设立进入了这个家庭，他已经是一个儿子了，他出生在这个家庭里，但他也被设立在家庭里，他被安置了，被带了出来，披上一件白袍，他被设立了在他所出生的同一个家庭里。等他到了正确的年纪，如果他被证明是个好人，那正确的对待他父亲的事情的话，神对他儿子行了同样的事，把他分别出来带到山上遮蔽了他，他的衣裳像日头洁白放光，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在设立他自己的儿子，没错，神仍然把他的儿子设立在他的教会里，这设立的时刻近了，正在分别出来。那瞧，看看洪水毁灭前的世界，神起来，伸开了手，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凡事都在他的无比奇妙的伟大计划中。神的生命在人的里面，人以前是相信超自然的，但罪使他分开了。过了不多时，他们就开始不停地建造建造，首先你知道他们就有了高大的建筑和城市，那城市和建筑还有人到了一起时，那暴力就进来了，一向都是这样的。那看看今天，说到主再来的迹象，看看今天在建的这些的建筑，以前的事从未见过这样的，那是主再来的迹象。看看在洪水之前的日子，他们是如何开始用金属等等做工的，这是主再来的另一个的迹象。确定的，所有这些都是里程碑。但是看，只要人们变得形式化、冷漠、与神疏远的时候，地上就出现了先知，就出现了天使，就出现了超自然。就在转折点之前，那是发生在以色列同样的事，他们已经远离了神等等。那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位天使出现了，一位先知出现了，超自然的事成就了，就是在拯救的时候。那再看这里的亚伯拉罕，那在分开的时候出现了天使，出现了先知，就在索多玛和摩拉的毁灭之前，那就是将要来的毁灭的预表。那看看他们是怎么通过大的审判逃离的。那看看神儿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 因为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地上就出来了一位先知约翰，又出来了耶稣行神迹。他开始先行了一个小的神迹，然后继续，直到后来，直到他们把他挂在了十字架上，那天都变黑了，太阳继续发光，月亮和星星也不放光。在复活节的早上，我告诉你们，世界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都虚脱了，震动了，把死人的尸体从坟墓里边震动了出来，太阳都开始抽搐，拒绝发光。阿们。那是什么？那至高的神迹。神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中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我要在天上显出迹象，在地上显出奇事。那今天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被应许了会再有先知，我们被应许了会再得医治，我们被应许了要看见天空中的迹象，飞碟在地上，邦国之间有困苦，地球变得紧张，开始出现海啸，将会杀死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什么？这一切医治的迹象是什么？这一切逼迫他的迹象是什么？我们在转折期了。阿们。神的儿子的再来近了，就是此刻，而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正在发生，他正在显示一个路标。耶稣说这些事会发生的，我们现在正在看着他们。哦，弟兄，有朝一日事情会改变的。那我能看到亚当说，夏娃亲爱的，亚当说醒醒亲爱的，他来了。我看见夏娃走过去，要赛特说赛特，那赛特要去追追挪亚，说挪亚起来吧。那然后去到亚伯拉罕那里，然后以撒和雅各，一直到坟墓里最后的圣徒，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吊裂开，每一个得赎的人都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我们在末世了，转折期，看看亚伯拉罕在对错之间的这个转折点，何等的时刻。亚伯拉罕他似乎受到了不好的对待，那今晚也是差不多，因为你把自己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你就受到了不好的对待。那么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那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只要继续仰望，继续的向前走，慢慢的走，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才是匆忙的，不是主。在翻开新的页，写一篇新的文章之前，他先让希伯来少年进入烈火的窑中。肯定的，神不着急，他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凭信心相信，因为他说了他会做的。阿们。那注意他，神向亚伯拉罕走来，当时他坐在外面的干地上，那牛群变少了，那萨拉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那曾经是的，他坐在那儿，此刻已经衰老了，快要一百岁了。亚伯拉罕也老了，坐在树下。就在转折期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天使出现在了地上。阿们。他们是人的样式，神自己也与他的使者一同显现在了地上。哦，我希望这对你不会太远了，抓住他。那一天有人说，传道人，你相信那天走到那里身上满了尘土跟亚伯拉罕交谈的那个人是什么？他说的是阿们。那人说，那神在肉身里，谁的先生？那是什么使神成肉身呢？也许是他和加百列，也许是那据我所知是加百列那阴沉或其他的天使。能不能听见他说，那我们要到地上去一段时间，来吧。他们当时都是超自然的，我来看他的抓了一把造我们所用的东西，那一点的石油，一些的宇宙光，那些原子等等，在纸质把他们吹在一起。他走过去说，加百列你进到这个里来，米迦勒你也进来，进到这里来。他们自己抓了一把，然后就行走在了地上。哈利路亚。哦，无论如何你都会说我是个圣果轮了，所以你最好还是去适应他们。那当我想到这个，这就使我成了一个圣果轮，如果那是你们所称呼的话。我的天父，那对他来说算什么呢？吼吼，肯定的，你是由什么造成的？只是一点油，那一点光，那些原子放在了一起。那天我问一个医生，我们在谈论这事儿。我说，医生，我想问你个问题。 那他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那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每次我吃东西因着食物所形成的血，我就更新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真的吗？他说绝对没错，牧师。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个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16岁时，我吃的是我现在所吃的同样的食物，当时我每次吃的时候我变得更高大更强壮，我现在吃的却越变越老越虚弱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那我说那都是违反科学的，我水倒进玻璃杯里边，水开始充满，到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往下倒，水就开始往下流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我无法解释那个。我说你不能解释的，神的圣经那么说了。阿利路亚，没错，那是什么？我曾经一无所事，无处可去，但会有那么个时间，我们要成为某个东西，并且在某个地方。我们的身体是从地上出来的，有石油或类似的东西造成的。那我们的天赋，那这些老的原则正在破碎，有一天他们要离开了，没有任何的东西会留下来。那我再对掉梳妆台的镜子，梳理我剩下的不多的头发。我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你快成秃顶了亲爱的。我想了一会儿，我说但赞美神，我没有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根。他说那么得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你回答我的时候，那我会回答你的，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不管他们当时在哪，现在他们都在那等着我。哈利路亚，肯定是的。怎么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之后又没有了，他们会再来的，因为神那么说了。我不是太兴奋了，我知道我在哪儿，是的先生，我只是对这个太高兴了。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也是，肯定的，没有一根会丢失的。神说末日我要让他复活，阿们，他会再在这里，不用担心。看看他，神下来了，这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只是为了进入一群肉身里吗？阿里说那真是肉身吗？肯定的，当他在地上这里时，他在那个身体里边感觉到饿了，大约一个小时，那他在这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他跟那些的天使，天使们整夜待着，到第二天早上，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但神只是降下来，在地上走了一会儿，披戴上了肉身，穿着旧的衣服，那身上满是灰尘，那是神自己，他出去吃了一头母牛，牛犊，那喝了牛奶，吃了个玉米面包，玉米饼子，他确实吃了，他吃了黄油，喝了牛奶，吃了小牛犊，还有玉米饼子，但他在这地上的身体里实在饿了。哈利路亚，对这样的父神来说，复活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害怕，不要害怕，我们的天父照看一切，他完全知道事情会怎么样。阿们。那一个神人，那可以一下跳进那个身体里面，吓得跟你说话，那么他使我们复活又会怎么样呢？阿们。他做过的唯一的事，他只是画一幅他的图画，就是这样，只是画一幅你将要成为的样子的图画。阿们。只要这个是被朽坏的，不要回去，不管你多么爱惜的，他都得回去。那你知道人们有多爱惜这个身体？吼吼，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大博物馆里，两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观看人的身体。那一个重150磅的人，化学成分的价值是8.4毛钱，84美分，你能想象那个吗？那你把100美元的西装穿在了8.4毛钱的外面，在头上戴一顶10美元的斯莱森的帽子，那些姐妹会把200美元的貂皮大衣围在这8.4毛钱的外头，走在街上，如果下雨都会把你给淹死了。爱心的8.4毛钱，没错，那是你全身的价值，但你有一个价值1000万个世界的魂，那个又怎么样呢？阿们。那灵魂怎么样呢？你肯定会爱惜这8.4毛钱，但那价值10000个的世界的魂又会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弟兄，你理当把你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跟随他，爱他，为他的到来做好准备。因为只有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去了这些化学的东西里边给你们证明一下，如果你的身体没有重生，那换说如果你的魂不是重生的，他不可能进入复活，他不能够进入的复活中，那不可能的。这就像你要开动一辆没有汽油的车，那你就是做不到，不管你的车有多好，都跟那个没有关系的，必须要有汽油才能够运行。好的，那注意，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外，他抬头看，在树丛里站着三个人。那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位先知，他看着那边说，他就跑了出去，伏伏在地，说我主啊，你既然从这边经过，现在就过来洗洗脚坐一会儿，我马上取些食物来给你吃。他溜进帐篷说，撒拉赶快揉面做饼，放在炉子上烤了，赶快做好。 又走出去取了一只肥牛犊，把它杀了之后快点把它收拾好，那做一些的牛排，那让我们能够做好准备。那接着的去了那里坐在书房观看这两位天使和全能的神坐在那里吃牛犊肉喝牛奶，那就着涂了黄油的玉米饼子，吼吼，天哪，神和两位天使，那是经文如此说的，没错，怎么坐在那儿，在转折期之前下了地上跟人类交谈，然而人们却不相信今天他的降临来医治病人，我天哪，人们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地方出错了，但转折期就在这儿，哈利路亚，他无论如何都在做了，不管撒加利亚多么的不信神，他说到了生命的时候我的话必要成就，在此之前你会成为哑巴，一些人会被留在外面，到那个时候他们看见教会在被提中回家了，那就太迟了。那注意，当他们坐在那时，亚伯拉罕看着他们，神转过身去面对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按照生命的时间，到于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造访你，萨拉在那儿，他听见了那个，他说，哼，他当时是背对着他的，他的背对着他，他看见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他有辨别的灵不是吗，萨拉为什么暗笑，萨拉说，我没有笑，他说，哦，是的，你笑了，是的，你错了，你笑了，因为当他看清楚那是谁时，他几乎吓了半死，那于是他们去了索罗马，索罗马被毁了，我要你们注意，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此刻所讲论的，那给我们所有人很多的鼓励，那如果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的重点，那看看这儿，那在这之后你注意到亚伯拉罕那有点偏离了神的旨意吗，那就下到了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因为当时地上有饥荒，那当他下到那里时，那我告诉你神做了什么，那你可能不同意这个，大约六年前我在一个地方传讲过这点，那个人为此写了一本书，那你必须只能在字里行间来读到，那你知道圣经那是被写出来，那信息不是完全写在字面上的，而是写在字里行间的，那你知道那个吗，那你知道爱的书信都是同样的方式写的吗，那当我在海外时我妻子写信给我，他会说，亲爱的 Billy， 今晚坐在这里我在想你，那他继续告诉我各种不同的事情，那他把它写在了纸上，但我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那我知道那圣经说我把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眼睛隐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那所以没有必要试图变成一名学者来认识神，你必须要进入爱中才能够认识神，没错，那的学问那的本身没问题，那是好的，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不想说任何反对学问的东西来支持我的无知，但我想说这个朋友，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你必须认识他才能有生命，行，那很多时候他写在字里行间，那当我们把大帐篷搭在这里某处时，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要穿过这字里行间，留意复活的东西在里面是如何运行的，那真是太美了，只要进入到他的爱中，他就会对你启示出来，那我注意到，那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做了什么吗，那我告诉你做了什么，他把他们又变回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我跟你说，巴兰提兄那太荒唐了，但他做了，主把他们变回成一个年轻的男女，那我能想象亚伯拉罕走来走去，他说，亲爱的撒拉，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头发一直都在变黑，那我能听见他说，亚伯拉罕，你知道你没有像以前那样弯腰驼背撸肩膀了，你直翘来了，几天后他们又回到了大约25岁的身体里，没错，那是他们所做的，瞧，那你必须承认这一点，学生们，那我知道那没有那么好的被人接受，但听着，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让我给你看一件事，神必须行见神迹，他做了吗，撒拉已经超越了生育的年龄，换句话说他的子宫已经死了，他已经过了更年期，大约45或50年了，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吗，也许他从16、17岁就跟丈夫住在一起，再来是个孩子一个女孩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那再来是个年轻女士的时候他就与他同住了，没有孩子，那你看这是一群混杂的会众，但你们会听你们医生的话，那所以我是你们的弟兄，让你们照样那样记得我，那就像我们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边说话一样，那你瞧，为了要有个孩子， 那他们当时没有奶瓶，还有仿生的奶嘴，那所以他们必须给孩子创造新的乳腺，那他必须得经过哺乳。那他们作为一个100岁的妇人，那神必须另给他一颗心脏，那边他不能像那样的生产，那就知道那个了。那所以神不做修修补补的事情，主使了又更新了，好给变老和疲惫的我和你一个应许。那主为他做了什么？他们从那里开始了一段旅程，从索罗马的田地还有沥青矿那里的地方，那在你的地图上测量一下，看他离基拉尔多远，大约300英里，那是很长的路要走。对一个100岁的老人和一个90岁的奶奶来说，要走下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不是吗？那你知道奇怪的是，在他们下到那里时，亚比米勒王在那里有那么多美丽的非利士的女孩，他正在寻找一个心上人，他却爱上了这位老奶奶萨拉。那一点真，那圣经说的，他做了，他爱上了萨拉，认为他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一个100岁的女人。老奶奶戴着一顶防尘帽，你知道他爱上了，他说那是说一直在等候的人，荒谬，她是个美丽的女人，神把她变回去了，这正是有一天她来的时候要为你我所做的。哈利路亚。要担心什么花白的头发变老？哈利路亚。如果这地上的帐幕被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了。神借着应许之父亚伯拉罕证明他为了所有的儿女所做的事，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没错，哦，你说亚伯拉罕弟兄他们只是当时活得很长，那他们是的，圣经在那之前说了几节经文说他们年纪老迈了，他们老了，成了老奶奶，神把他们变回去了吗？肯定是的。那看过了他们那么多年，那当以撒大约20岁的时候，萨拉死了，也许在那年龄更大些的时候萨拉死了，亚伯拉罕娶了另一名妇人，我相信除了女儿之外还生了九个男孩。荣耀。哦，我知道你认为我疯了，也许我是的，但别管我了，我这样感觉更好，我照这种的方式有盼望，我在其他的方式上毫无盼望。阿们。老奶奶不要担心，那不会伤害的。那你还记得那天爸爸带你下去爷爷那里，那和你结婚吗？多美丽的小东西，那你记得他吗？爸爸他看上去有多美，那你记得他看上去有多强壮吗？那后来有一天，那里注意到他头上长出了白发，脸上有了皱纹。他娶你时，那里有美丽的眼睛，看起来像只鸽子一样。他们正在消失，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神让你像玫瑰一样生长，直到它完全开花，花蕾正好。那接着花瓣落下时，记住，那是他头脑给的一幅图画，那就是你在复活中的样子。发生了什么？当你到了某个年龄，大约25岁，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始有了白发，开始衰退，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爸爸。没错，过了些日子你发现自己老了，开始颤抖，长了皱纹，那是什么？死亡进来了，死亡进来了。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来毁灭死亡的工作的。在复活中，死亡连同过去所发生的都会被遗忘，你正在吃的食物使你成为一个美丽的年轻的女人和男人，那就是你在复活中的样子。神只是在画出底片，我们活在底片里，但当它成为真实的时候，阿们，你害怕什么呢？阿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族，我们得到了应许，神应许了，应许得应验的受尽了。阿们，我觉得像在旅行。阿们，你明白了吗？哦，那什么，神正在赐着食物给小男孩小女孩们，那些红润的脸颊，头上的美丽的黑色或金色的头发，不管是什么。你说在复活中那我还会是个黑发吗？是的，先生。哦，是的。那如果我是金发的，我还会是金发的吗？是的，先生。是的。复活不是指重造，他的意思是把那些倒下去的再带上来。阿们。那妈妈，当你25岁时，你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士，你是在衰退，正在朽坏，你在往下坡走，而复活的意思是把你带回到最好的时候去。哈利路亚。是神把你带去到那个时间，然后他说，好的，撒旦，到此为止了，你可以得到的身体，但你不能够毁灭的生命。哈利路亚。我只想要释放一下，传讲一会儿。诚实的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感觉很好，你无法毁灭那个。 接着死亡现在的开始有了白发，所有的迹象都出现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再来看，那把这个掉在地上，不是把那个拿起来代替？那如果一粒黄色的麦粒掉在地里，就会结出一粒黄色的麦粒，如果一粒红玉米落在地里边，就会长出红玉米穗来，对不对？神是多样化的神，我们不都是一样的？我是的，先生，这不是希尔瑟罗巴克的制服，不，绝对不是的。这是多样化的神，他造伟大的高山和低矮的群山，他造旷野和平原，他造小的溪水、大的溪水，白花、绿花、蓝花、粉色的花。这是创造了万物的神，有黑头发、红头发、白头发，有大个子的、小个子的人。这是万物的神，荣耀。不但如此，他是复活的神，他是生命的神。阿们。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睡了现在时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那让那里边有那一种的信息，留意在疾病和问题等等上面会发生什么，他们就消失了，不需要再理会他们了。你往前走了，那里不是某个神话的故事，那是神的道。萨拉又成了一位美丽的年轻的女士，肯定的，她在这身体上受孕了，她生的小以撒，那一个漂亮的小孩子，她爱她，她当时是个年轻的母亲，她可以照顾她。妈妈们，总有一天你也会再那样的，那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爸爸们，如果你们的心与神和好了，那你们在复活中也是一样的。记住，凡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但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掉生命，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献出你的生命，如果你想要爱惜你的生命，那你那么做，你说那我要做这事，我要做这事，我要走自己的道路，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那么好吧，那你会失去他的。但如果你为了基督的缘故失去了生命，你会找到他的，绝对是的，他会再次在那儿的。说让妈把他丢掉吧。那么过去常唱一首歌，主啊，让我失去自己，好在你里面找到。阿们。注意，日子过去了，亚伯拉罕那他变得何等的可爱，他现在是个年轻人了。萨拉带着他可爱的小儿子以撒把他抚养长大，在过去的那些年岁里边，神就应许了会发生什么，那神改变了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年轻的时候，让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显明他在复活时要对亚伯拉罕一切的后裔所做的。那时间到了，但时间转折点的迹象是什么？那索罗玛和摩拉的毁灭，对吗？那转折期的迹象发生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天使显现，先知显现，神迹奇事显现，我们正处在转折期，要被改变了，就是这个时候了。哦，那是我感觉太好了。那注意，那神又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试验，整个生命充满了试验。亚伯拉罕说，那有天晚上当他在跟神交谈时，神说，亚伯拉罕，那要结束了，听着。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带着你的独生子，你独生的爱子，但我要指给你看到某座山那里，在那里那我要你把他杀死，献为燔祭。那动摇了亚伯拉罕吗？没有，先生，神那么说了。他说，那圣经在罗马书四章说，他是从死里得着了他。他知道神必能按着得到他时的样子使他从死里复活。没错，就是这样。所以那我想象亚伯拉罕说，我不能告诉萨拉这个。哦，那些美丽的眼睛，那些红润的脸颊，那怎么能够看到他们又被泪水所沾染呢？我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去好了。他牵来了一头驴，把一些的木头劈开放在驴身上作为燔祭所用的柴。他就领着以撒的手，又带着两个仆人走了三天。那我曾经是名巡逻员，每周六天那我随时都在走路，那我以前每天必须走大约30英里穿过丛林。那我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旅行，他们走路去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他们可以轻松的走，那比如说一天25英里。好的，比方说你每天走25英里，那三天就是75英里。那接着举目观看，远远的望见了神指给他看的那座山，那至少大约100英里远。那你可能会看到一座山，那50或75英里远，但我们假设说至少100英里吧。 那接着到了靠近这座山时，我真是喜爱这两听见。他对仆人说，那你们留在这里，把木头从驴身上卸下来，那放在他儿子的背上，这是基督在哥哥他的美丽的预表，把它放在以撒的背上。那接着以撒，那里是以撒顺服至死的手，就跟基督顺服一样。接着以撒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接着以撒而来的是基督，那接着基督出来了你我，因着圣灵的孕育，叫我们引向神，赐给我们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盼望，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灵，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同样的孩子。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接受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现在来看这个预表，小以撒背着柴，他说，那我爱亚伯拉罕的这些话，他对仆人说，你们留在这里，也许不是那种的语气那个词儿，那你们在这里等候，那童子和我去那边敬拜，童子和我还要回来。哈哈们，他要怎么回来呢？如果他要上去杀他，他怎么会回来呢？这就是了，那是对神的信任。哦，他不知道会怎么办，那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称的是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所以他说，那他开始向山上去，以撒背着木头，就像基督背着十字架上山去献祭的地方一样。在他走在曲折的通往山顶的路上时，走在崎岖满是岩石的地方，上到了他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堆起几块石头做了一个祭坛，把木头放在这里，那他点着了火。他说，那以撒对他说，我父。他说，我在这儿，我的儿子。他说，木头在这里，祭坛在这里，在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低头看着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羊羔做祭物。看看那个坐在那里，知道那个父亲心里是什么，那是关键的时刻，准备做出决定。虽然朋友，你今晚来到了那点上吗？在几分钟内必须做出决定的那个关键时刻了吗？都是神必自己预备祭物，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接着亚伯拉罕取过他的独生子，那拉过他的手，捆住他们，绑在后面，把他放倒在祭坛上，把刀从鞘里拔出来。也许他强忍住泪水，但他必须做出决定，他会顺从什么，是或者不是，你对此要怎么做呢？他把刀朝后举起来，把伸手拨开他儿子的卷发，往后拢，把他的头抬起来，把刀举起，准备刺入自己儿子的喉咙里。不是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因为神要求他这么做。当他这么做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他说，亚伯拉罕，住手，住手，亚伯拉罕，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就在那时，一只小公羊在他后面咩咩叫，那是一只公羊，他的脚被扣住了，在旷野中。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那他离文明有100英里远，他在山顶上，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那只公羊从哪儿来的？你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基督，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神创造了那只公羊，因为那里需要一只，那不是个异象，或者从没看见异象，他把公羊牵过来杀了，血从喉咙里边流出来，这是个祭物，那不是个异象，那是一只真正的公羊，是一只羊羔死在了那儿。发生了什么？神看到了对只公羊的需要，一分钟内他就说话，让那只公羊存在在那里。五分钟后他又不存在了，为什么？亚伯兰说，我们要给这地方起名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自己预备祭物。不管你现在需要什么，神已经预备了一只公羊做你的祭物。 神已经为你的永生预备了一条路，神为你的复活预备了一只公羊，神预备了一只公羊，取过那些花白的头发、满脸皱纹的脸颊，再把他们还原成新的男人女人。神提供了一条路，纠正了那些变形的手，神提供了一条路，从他身上除掉癌症的死亡，把生命放在那里。神的祭物已经预备好了。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哦，在我想到这个词儿，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换句话说，你是全然充足的那一位，你可以满足每一个条件。当亚伯拉罕需要力量时，你对他说话了，你说我是乳养的那位，只要到这里来吸取，我要显明给你看，我要再把你转回成一个年轻人。亚伯拉罕，你老了，但我是神。哦，父啊，当需要献祭的时候，你已经预备了一个，你说话它就存在了，就在那个时候，即使拯救了以撒的生命。父啊，今晚你岂不更能提供一个祭物给你这些穿越雪地来听福音的孩子们吗？你现在为他们预备的祭物，神的羔羊从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叫他们的生命能够得救，使他们的惧怕得以结束，就是他们对死亡的恐惧，都有冰冷坟墓的地方的恐惧，还有雪的肆虐横扫，知道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怎么会去到同一个地方。但神却为复活预备了一个祭物，神为年老预备了一个人，神为罪人和污秽的人预备了一个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被献上了，血白白的流了出来。你为他们的医治预备了祭物，你预备的祭物要除掉他们一切的忧虑、烦恼、忧愁和恐惧。那仍是耶和华以勒，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天父，我们祈求你今晚高抹这群人，我祈求你祝福他们，祈求你应允你无用仆人的祷告。我们相信明晚将开始伟大的医治的聚会，被看见你的大能打开瞎子的眼睛，使瘸子再次康复走下台去。今晚我们降服所有来到他的面前，开始我们的聚会。神的，我现在祈求你对每个人的心明确的说话，用甜美谦卑的灵高抹每个人。不认识你的罪人，无论是男儿女儿、男孩女孩，愿他们过来伏伏在祭坛上说，亲爱的神呢，我现在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你为我的罪所提供的祭物，他是替我而死的。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基督徒们，你们祷告，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没有一个罪人，不管是年长或年幼，那已经听了这道，全心相信的是真理，那是神的道，你此时想要被纪念的，那你要向神举手说，神呢，纪念我，我现在要接受你所提供的祭物。那所有这一切影子里的，在哥哥他都应验了，我的祭物耶稣代替了我的位置而死，他为我受苦下到阴间，第三日复活使我称义。主，我现在把我所有的，我的心，我的手向你举起，接受你在哥哥他我复活节的早晨为我所兴起的。我现在向耶稣举手，你愿意这么做吗？今晚这里有谁愿意举手说，亲爱的神呢，这是我的手，我举起的手，是因为我相信你为我举起了耶稣，所以我朝你举起我的手，接受你所预备的祭物。说，是的，亲爱的神，我现在相信这是我的手，照我的本相接受我吧，照我本相无善可陈，为你流血为我受成。愿举手吗？这里是否有被盗的说，神呢， 我离你太远，我被盗了。但今晚我觉得我想要向你更新自己，我想要回来，我要举手转。主啊，求你照着我的本相接受我，你愿意这么做吗？我不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但当你看到如此荣耀的应许后，你能拒绝他吗？那只是预表和影子。孩子他爸，你流浪了很久吗？孩子他妈，看看你自己，孩子们都在这里，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世了。姐妹或弟兄，也许老妈妈已经离世了，你曾站在这樱花棉布的歌群旁边，他曾为你祷告。你们现在愿意说我要侍奉神，我举起手来，我要去见我的妈妈，我想去见我的爸爸，我想去见我的孩子们。本来对兄弟没有与神和好，我现在想成为正确的。有哪一个吗？那当我们等候一会儿时，我不想错过任何的东西，因为它可能。主，我进来，求用宝血洗净我，那从歌歌他而来。那我们低着头，让我们再唱一遍。主，我进来，我那基督徒现在祷告。虽然朋友被盗的，你愿意去举手了吗？说现在来，求用宝血洗净我。六字哥哥他会众说方言和翻方言。那现在你们低头，如果我能正确的理解经文，那是神在借着未知的语言和翻方言的恩赐在说话。那做这事的人知道，如果那是神以外的东西，他们就会在神面前有罪。信息是照着经文给出来的，按照今晚你所听见的信息，耶稣很快就要来了，这是怜悯的日子。如果你拒绝怜悯，除了审判就没有别的了。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请你仔细思想。主啊，我进来，主啊，我进来救你。好的，先生，
thy blood, thy